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是新闻简讯。
首先是内容提要：浙江裘国英遭当局迫害成植物人后死亡；
荷兰法轮功学员在代尔福特大学城讲真相；
圣诞节前夕，西班牙加纳利岛民众声援650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
圣诞节游行，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将真善忍带入社区。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浙江裘国英遭当局迫害成植物人后死亡。浙江省武义县土管局会计裘国英修炼法轮功以后，不治之症都消失了。1999年7月，中国当局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裘国英被强行送进洗脑班迫害，变成了植物人，在武义县第一人民医院去世。武义县610办公室和公安不断骚扰当地法轮功学员。柳城镇三岗小学教师周良华被绑架并判处3年劳教，公安还以窝藏罪绑架了他的妻子李良翠到金华洗脑班迫害，家中还有一个6岁的孩子。
荷兰法轮功学员在代尔福特大学城讲真相。2005年12月18日，荷兰法轮功学员在代尔福特大学城市中心的广场上举办真相图片展，向公众揭示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路过广场的人们大部分表示愿意为制止迫害尽一份力量，签名声援荷兰法轮功学员起诉迫害元凶江泽民的诉讼案。
圣诞前夕，西班牙加纳利岛民众声援650万人退出中国共产党。2005年圣诞前夕，西班牙加纳利岛举行声援650万人退出中共的征集签名活动。在著名的特里安娜商业街，人们看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图片后，纷纷谴责中共暴行，并签名声援退党大潮。法轮功学员表示，传播《九评共产党》这本书和声援退党，是要让更多人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最终目的是为了制止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学员还表示，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迫害致残致死的中国人太多，已经是恶贯满盈，及时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不给中共做陪葬，等于是给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圣诞节游行，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将真善忍带入社区。2005年12月17日，休斯顿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柏林河社区圣诞节游行，游行的名称是柏林河的天平大厅，游行地点选择在居民住宅区，居民们纷纷从屋里搬出椅子，在自家门口观看，家家户户乐在其中。参加的队伍将近20个，其中法轮功的队伍格外亮丽。法轮功队伍前面是英文的法轮大法真善忍横幅，后面由腰鼓队、大堂鼓队、唐装舞蹈队、练功花车、英文法轮大法横幅等组成，使居民们喜出望外。一位美国中年男士紧跟练功花车，目不转睛地盯着法轮功学员练功，也跟着核实，自言自语地说：“太好了。”几乎每一个观看的家庭都拿出相机给法轮功队伍的表演拍照。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80个国家和地区，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 截至2005年5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490项。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亲眼目睹神奇，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下面是一位国内法轮功新学员的自述。2005年11月27日早上6:30左右，我接到家里打来的紧急电话后，急速骑摩托车向家中驶去。那天薄雾不散，只能在半猜半闯中行进。7:30左右，我在四山水库路边转向，突然和一骑摩托车的中年男子相撞，中年男子一下被我撞出3米远，我心慌不已，不愿受良心的谴责，于是急速刹车后返回去看中年男子的情况。被撞的人已经慢慢起身，等我扶起他的车，才发现原来车镜、车灯及车前罩都已经撞坏，保险杠也已经严重变形。我不敢想象那人摘掉头盔后是什么样子，因为害怕，我呆呆地看着他，一时说不出话来。他慢慢摘下头盔，很平静地对我说：我没事，你别害怕，我是法轮大法弟子，一向按着李老师真善忍的要求去做，所以有老师的法身保护。我感到异常惊讶，心想这人是不是摔傻了，说这样的话。我忙说：我陪你到医院检查一下吧。这时我才仔细看了他一遍，头盔坏了，身上却没有任何伤痕，衣服坏了，肩膀、手臂也没出血骨折。更神奇的是，他的手套、手心部位和皮鞋前头有两个明显大洞，但相应部位的身体却只是微微发红。我开始相信他的话，他坚决拒绝我陪他去医院的请求，最后给了我一个上面有金身大佛的护身符。后来我得知这位法轮功学员姓姚，也了解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功效，一直以来被不断攻击的功法竟然是真正的正法。在这一刻，我真正改变了以往对法轮大法的错误认识，也明白了法轮功学员们为什么一次又一次地在墙壁栏杆上写下法轮大法好这几个字。现在我也修炼法轮功，通过看大法书籍以及姚先生的帮助，我不仅在心性上，在身体上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提高。我以一个从常人走向修炼人的身份呼吁大家，了解大法真相吧，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修炼大法，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我躲过了南亚的大海啸。2004年底，南亚的一场大海啸吞噬了30万人的性命。我是一个躲过了这场天灾的幸运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去年年末，我随团到泰国旅游。之前，一位亲戚告诉我，一定要相信法轮功是好的，是正的。一方面，这是事实。另一方面，这样对你有好处，可以得到大法的保护，并且送给我一张护身符。从此，我把护身符放在钱包夹层里，随身带着，想起来就念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到泰国的时候也是如此。大海啸发生的头一天上午，我在泰国的海上开心地玩着，下午就离开了那里。不料到第二天就出现了大海啸。其实去年年初就有算命的人说我一年内有生死关口，果然应验了。我发自内心的感谢法轮功师父帮我避开了大灾难。我对别人说，真是有神啊，将来我一定练法轮功。
考上重点中学的秘诀。琪琪今年13岁， 现在是湖南一所重点中学的女学生。她考上这个重点中学还有一段故事。原来琪琪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受恶党污蔑法轮功的洗脑宣传，仇视大法，并在老师的要求下写过发言稿诋毁法轮功。后来琪琪看了大法弟子给的真相光碟和其他的大法真相资料，才知道2001年的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恍然大悟自己受了蒙骗，原来法轮大法这么好。为了弥补过错，琪琪写了一份声明书，声明以前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诋毁法轮功的言行全部作废。不久升中学考试开始了，进场的学生免不了会紧张心慌，琪琪就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心里马上就静下来了。考试的时候，考试题不知道怎么做时，他也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并且请法轮功师父开启他的智慧。结果一会儿思路就打开了，题目也做出来了。这样琪琪轻而易举地考上了重点中学，琪琪真心体会到了法轮大法的神奇。
我家棉花地的奇迹。下面是一位棉农的自述。我是棉农，去年我买了9亩地的棉花来种，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底能够收多少，只想做好修炼人应该做的。棉花生长到8月下旬，由于气温太高，加上阴雨连绵，造成成型和未成型的棉桃大量往下掉，给棉花造成惨重减产，许多棉农叫苦连天。灾后我发现我的棉桃比别人家落的都少，神奇的是每个掉了桃的棉枝尖上又长出了成串的棉桃来，这样就把落桃的损失给补回来了，而且有5、6个棉桃紧紧靠在一起的，还有3个连在一起的，还有双胞桃，还有连体的，这些现象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看着这奇观我哭了，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修大法得到的福分。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少女自述6年苦难。王勃曾经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一个单纯的学生。1999年镇压法轮功以来，他被中共欺骗、折磨和利用，被树立成所谓转化典型。在经历了6年的迫害之后，他希望告诉人们，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和新华社是如何造假、歪曲和利用他的一家的。
我现在才发现，最显露的就是他的笑的片面。如果说这个人凶神恶煞地对待你的话，你还能够看清真相。可是他们个对待我的时候总是对我笑眯眯的，可是使出来的招都是特别阴的。他们总是用各种方法，看到你担心什么，看到你就是担心你的父亲，那么他们就会利用这一点，然后就很狡猾的去邀请你。
王勃一家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真善忍法理化解了父母的矛盾，濒临破碎的家庭变得和和睦睦。在欢乐的家庭中，大法在他身上体现出超常的智慧，学习成绩稳步提高。在1999年的高考中，王勃以优异的成绩分别被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河北师范大学3所院校录取。就在王勃对美好的幸福生活充满信心的时候，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开始了肆意歪曲迫害法轮大法。王勃一家因为坚持信仰，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而分别失去了人身自由。2000年底，王勃为说明法轮功真相，3次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劳教，关押在石家庄。2001年初，他被送到北京兴安劳教所。 遭受连续六天不让睡觉、酷刑折磨和强制洗脑，最后终于支撑不住，违心的妥协了。之后又被劫持在所谓河北省会法治教育中心强制洗脑。在那里，一切都被精心的安排。他们利用王博担心父亲被判刑吃更多苦的心理欺骗他，通过他诱捕了王博的父亲。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我马上就觉得不对劲了，我就特别后悔。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也不应该把自己的父亲骗到中心去，被他们迫害。
2002年3月底，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人民日报、新华社来采访王博。当时王博一家都希望把修炼之后化解家庭矛盾的亲身经历告诉大家，说明练法轮功的人不是不理智的，更不会去做一些自焚的事情。然而让王博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善良和诚实被恶党人员扭曲成了恶毒攻击法轮功的欺骗节目。
当时是布置了大概有3个小时，可是真正焦点访谈播放出来的时候时间已经很短了，而且里边的话都是经过删减的，虽然说话都是我说的，但是意思已经变了，不是我真正要表达的意思。当时的时候，焦点访谈一播出完，李玉祥就从北京打电话打到这个洗脑班的这个办公室里，要我接电话。他说，你也知道这些内容是经过删减的，因为这是政治需要，希望你不要就是不要生气。他说因为上面要审查的，尤其这里要提的是新华社，就是在这个人民日报上，那里面的话是完全篡改，根本就不是我说的话，从我的嘴里不会说出那么仇恨的话，不会说出那些煽风点火的话。当时我和我的父亲看过了一张报纸之后都非常生气，我们没有想过他们只是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就可以这样的不择手段，完全不讲道德。我的父亲也是因为这个，包括我母亲也是，他们就发现这件事情是一个骗局，我们都被他们利用了。
王博的父亲发现被骗后很快就逃离了洗脑班，结果警察就更加严密地控制王博，对他实行软禁，没有任何自由。后来他复学后，河北省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邪恶组织610办公室一直派人进行所谓陪读，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有人跟踪在他的前后左右。就连过年的时候，王博也是在石家庄市610市公安局的全面监控下，在一天之内走遍所有的亲戚，有的仅仅待了十几分钟。
在中央音乐学院上学这3年的时间，一直都是有一女警察和我住在一起，就是这样贴身的监视我。这3年来他们换过几个，就这样一直延续下来，从来没有间断过。然后我在学校里面，他们就是要求我不允许我自己出校门，如果说我要离开学校出校门的话，那么就必须要有警察跟着。包括学校组织什么春游什么的我都不参加。我怎么参加呢？我参加的时候旁边跟着一个警察，谁有心情？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面对这样的生活，时刻被监控还被诬陷，王博感到非常痛苦，觉得活着没有意义，经常大哭和自虐。
好几次自己感觉都好像控制不了自己，就想自杀。可是每次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师父的法中说过自杀是有罪的，我就想我既然是做错了，那我就应该承担，我应该去面对。中国政府一直在说练法轮功的人怎么怎么自杀，法轮功会让人自杀，可是现在我就可以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虽然那个时候我糊涂了，我不再练了，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在我要放弃自己的生命的时候，现在是大法，现在是因为我想到了李洪志师傅的话，所以我才活下来的。
王博最后说，他现在真正的体会到良心上的安宁是什么，并且呼吁大家看清中共的虚假面目。
这几年里我也一直在思考自己为什么就是性格中有这种懦弱，为什么会这么听人家摆布。其实就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对一代一代人的教育就是这样的，他让你不自觉地在放弃自己的权利，他让你根本意识不到你应该维护自己的权利。 人没有自己的最基本的尊严。我真正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发现，只有真正的脱离共产党，你才能够真正获得自由，你才知道做人的尊严是什么样的。每天都会犯错，关键就是我们能够认识到。希望所有的人能够真正的去了解法轮大法是什么，能够真正的去看一看到底是谁在迫害民众，中国怎么样才能有希望。希望每个人能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
在此，让我们也祝福劫后余生的王勃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五马分尸，难以置信的酷刑正在发生。被非法关押在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的法轮功学员宋艳群，在2005年狱方暴力转化中，遭恶警绑死人床尸抻刑，致使他现在大脑麻木，身体多个部位疼痛难忍，肺结核症状急剧恶化，体重仅剩60多斤。宋艳群34岁，吉林省舒兰市人，哈尔滨大德日语学校英语教师。2003年11月27日被舒兰市公安局警察绑架，在非法刑讯过程中，是公安局长辛和等和雇佣来的黑社会打手在舒兰南山看守所对宋艳群酷刑逼供，绑老虎凳，用尖物扎耳孔、眼睛，灌芥末油等，后将宋艳群判刑12年，关押在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在监狱里，宋艳群经检查发现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监狱医院及狱方一直严密封锁消息，始终不让家属了解病情，并禁止治疗，只让监狱医院草率应付了事。2005年5月，长春女监开始对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施行新一轮强制转化，宋艳群被从医院弄到教育队，遭受围攻式的暴力转化。因为宋艳群拒不配合，恶警将他绑在死人床上，像五马分尸一样用绳子绑紧，四肢被用力向外抻，大小便无人问津。明慧网有相关文章揭露，长春女监对法轮功学员施用此种酷刑后，多数女学员出现月经不调、心脏病，有的脚筋被抻断，有的胳膊、腿脚神经损伤、坏死，不能正常走路。多数被迫害过的学员均留下后遗症。宋艳群被检查出肺结核症状后，又被监狱施酷刑迫害达2年之久。宋艳群被绑死人床遭抻刑后，现在两肺、内脏各器官、两肋等处疼痛不已，心力衰竭，肺结核急剧恶化，整个左腿毫无知觉，只能慢慢挪动，整个右臂疼痛难忍，手抖动得厉害，大脑麻木，体重仅剩60多斤。我们呼吁国际社会正义组织谴责制止长春黑嘴子女子监狱对宋艳群的迫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冯先生以自己幼年烫伤的经历揭穿天安门自焚伪案。山东冯先生从亲身经历的一次烫伤后治疗的经历看出，央视关于自焚案的录像中，医院对小私影的治疗完全违背医疗常识，进而识破了央视关于法轮功学员自焚的骗局。冯先生小时候在大陆东北生活过一段时间，东北的冬天很冷，一家人都围坐在炕上的小桌上吃饭，锅台和炕连在一起，做饭的时候顺便也把炕烧得热乎乎的，坐在上面很舒服。出事的时候冯先生才4岁，平时都由妈妈把他抱到炕上吃饭，可是那天也可能太心急了，他自己竟然踩着锅台上炕，一不留神脚下落空，人整个掉在刚刚打开锅盖的一锅热粥里，整个腰部烫伤。当时跑遍了鞍山市的医院，最后专门治疗烧烫伤的医院好歹收下，医院对他妈妈说别抱太大希望。医院治疗的时候因为怕感染，也为了方便换药，是完全裸露创伤面的， 用个罩子罩在身上，并且用个灯烤，可能是为了让创面尽快干爽。虽是幼年的经历，但是冯先生依然有很深的记忆。可是央视的自焚录像中就不同了，从被央视拍下的小司颖在医院治疗的镜头，看到小司颖被裹得严严的、厚厚的，好像打了石膏一般，只留下面部和手指。冯先生当时看到的时候马上识破这是假的，不禁感叹国家电视台竟然沦为恶党咬人的一条狗。后来冯先生看了国际社会的自焚伪案慢镜头分析，更明白了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完全是中共为了打压迫害法轮功而精心导演的骗局。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天使的圣诞礼物。新年临近，在邮局工作的戴尼罗西在阅读所有寄给圣诞老人的1000封信件时，发现只有一个名叫约翰万古的10岁男孩没有为自己向圣诞老人要礼物。约翰在信中写道：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想要的唯一礼物就是给我妈妈一辆电动轮椅，她不能走路，两手也没有力气，不能再使用那辆旧的手摇车。我是多么希望他能到室外看我玩游戏呀！您能满足我的愿望吗？爱你的约翰·万古。罗西读完信，禁不住落下泪来。他立即决定为万古和他的母亲尽些力。于是他拿起了电话。接着，奇迹般的故事就发生了。他首先打电话给一家名为“行动自如”的轮椅供应商店，商店的总经理席迪·米伦达又与一家轮椅制造厂福雀拉斯公司取得了联系。这家公司当即决定赠送一辆电动轮椅，并且在星期四运送出去。他们还在车身上放了一个代表圣诞礼物的红蝴蝶结。星期五，这辆价值3000美元的轮椅送到了万古和他妈妈居住的一座小公寓门前。在场的有10多位记者和前来祝福的人们。万古的妈妈哭了，她说：这是我度过的最美好的圣诞节，今后我可以不再终日困居在家中了。她是在1981年的一次车祸中致残的。赠送轮椅的福雀拉斯公司的代表奈克·彼得斯说：这是一个一心想到妈妈而不是自己的孩子，我们感到应该为他做些事，有时候金钱并不意味着一切。邮局的工作人员同时也赠送给他们食品以及显微镜、喷气飞机模型、电子游戏机等礼物。万古把其中的一些食品装在一个盒子里，包起来送给楼下的一个邻居。对此，万古解释说，把东西赠送给那些需要的人们会使我们感到快乐。妈妈说，应该时时如此，也许天使就是这样来考验人们的。圣诞节是一个充满了关爱善意的西方宗教节日。人们在信神的过程中感受到神的慈善，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善带进自己的生活。善的力量是巨大的，在善的面前不分年龄、种族、阶层。善能化腐朽为神奇，善能化卑微为伟大，善能让人找回自己的心灵宝藏，善能让人找到生命终极的归宿。这是否也是当今有那么多人为了维护真善忍信仰而坚韧不屈的原因呢？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